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阿父，谢谢你的爱，谢谢你把侍奉你的尊荣赐给我们。主啊，谢谢你今天在借着你的话语，用水借着道来洗净我们。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得着一群那样子合你心意的侍奉你的人，可以终日的侍立在你的面前，守你所吩咐的，来亲近你，来遵从你所吩咐的。谢谢你。靠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那个功课请交给小班长，啊，会后交给小班长。记得是什么哈？就是你的玉瓶是什么哈？打破了没有？好，那我们服事还有很多要讲的哈，可是因为时间的有限，我们下个礼拜要开始讲这个圣徒了哈，所以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的讲服事哈。那下一堂会给大家有发问的机会，所以如果你有关服事方面有问题，请你可以写词条，然后等一下那个休息的时间传上来。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服事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啊？认识神。啊？还有呢？
生命跟信仰耶稣。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11节到16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到16节，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各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好，谢谢。那这个11节讲到哈，神赐给教会哈，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哈，五重职事。那这五重职事的人，并不是他们特别伟大哈。神赐下这五重职事，是为着什么一个目的？什么目的？要来成全圣徒，要来装备圣徒。好，那也就是说，神不是只是要得到一个、两个或者五个圣徒。他是要来得着一整个世代的圣徒，他要来得着一整个世代圣洁的人，好，所以他设立他的这些这五重职事呢，就是神在他们身上已经制作好装备，好试炼他们，熬炼他们，然后把他们做成一个在这一方面可以承担得起神给他们这方面的恩赐能力。还有这个因着他的生命，他可以承担起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然后神把他赐给教会，赐给教会是为着要来成全圣徒，那个成全就是装备的意思，要来装备圣徒。好，然后呢，这样装备圣徒呢，这圣徒就可以各尽其职，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服事终极的目标就是要叫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 这个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说在建造这个基督的身体，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这么荣耀这么丰满，那这个身体就是教会。那所以这些执事都为了来使教会可以跟这个头相配，不是头这么大然后身体这么小，好，然后头很荣耀很有能力很丰满，可是呢身体呢体弱多病，不会是这样。好，所以他要来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呢会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那这个在建造的过程中呢，他说呢借着这样的建造呢，他说使我们众人都可以在这个真道上同归于一。好，那借着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使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儿子，越认识他，这个认识就是经历他。好，是一种同房的认识，不是只是头脑知道，是一个真实的跟他生活在一起的这样子亲密的认识。那借着这样跟神儿子的相交亲密的认识，在生活中真实跟他在一起，以至于呢就可以长大成人，长大成人，好，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呢他接着他后面又讲到说这建造的过程呢，他说要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好，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爱心去说诚实话也是一种服侍。好，那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是要爱心，你不是已经对他很气了，然后就跟他讲一些你很气的话，然后说我是凭爱心说诚实话。那不是，当你不是真的是在爱他的里面，好，已经不巴得你的，你真的是为他的益处在爱里面告诉他。好，如果你不是这样，就不叫凭爱情说诚实话，你只在泄你的气，好，或者你只是在自证他，免得你以后常生气，免得他以后常惹你生气，好，只是还是一个自私的目的。因为神要我们服侍的那个服侍的目的是要叫第一个是叫神的身体建造起来，可是我们也是基督的身体。好，所以在服侍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也每一个人长成基督的身量，而且是怎么样呢？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好，就是说这个建造基督的身体呢是百节各按各职，好，还有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这个身体才会长起来。也就是说建造基督的身体，没有哪一个人特别有恩赐的，他可以唱独角戏就可以把基督的身体建起来，没有。也就是说基督的身体他能够长得这么丰满，其实他就是需要这五重执事，他需要这五重执事，要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这个基督的身体才会这么丰满。好，那这个建造基督的身体呢，是他说百节各按各职，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他身上不同的肢体。那有的人扮演手，有的人扮演脚，有的人扮演眼睛。好，那他说每一个关节每一个器官都很重要，都有各按各职，就都有它的功用。他说按照着个体的功用，所以每一个人的功用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全身都是眼，那很可怕，对不对？好，那也不能全身都是手。好，那可是呢脚常常会比较羡慕做手的，因为手总是举起来人家都看得见，我脚都是包在鞋子里面的，对不对？好，而且我都比较容易弄到脏的东西。好，那个手都是比较被人家注意，又是指挥啊，又是什么，所以你羡慕当手。可是你知道吗，当没有脚的时候，手怎么样都拿不到东西，他看到多少好的东西他都拿不到。所以手不能没有脚，每一个都非常重要。当你身上有一个关节有一个器官受伤的时候， 你就知道，哎呦，多不方便啊！虽然只是小小一个小指头，割伤了都觉得很不方便，连那个拧干毛巾都很难，好，就一滴滴的痛，一滴滴的伤口都觉得很不方便。那所以就讲到说，这个肢体身上的肢体每一个都很重要。那神安排就是都有不同，都有不同。好，而且他说这个身上肢体啊，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你觉得这个没用，像有些人说这个盲肠没用，哈，可以割掉，哈，就一割掉以后发现这个很容易生别的病，哈，有的人也说扁桃腺没用，可以割掉，就发现这扁桃腺一割掉很容易感冒，呼吸道很容易生病，哈，就说神造我们每样都有它的功用，哈，而且这些百节呢，它不能某一个器官它特别突出，觉得我是独特的，我是最聪明的，我是最有恩赐的，所以我就比较喜欢作秀。他说不行的，他说你这个百节呢一定要彼此相助，彼此相助，而且要功用都要这个彼此配搭，要照着个体的功用，好，然后这个各按各职，这样呢身体才会渐渐增长。然后他说借着这样的彼此的相助呢，彼此相助呢，他说身体渐渐的增长。你知道我们在建造基督的身体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都一起长起来，因为我们是这个身体的一个，就是这个是个灵宫，我们是一块石头，好，那这个是个身体，我们是其中的一个肢体，所以身体长大起来，这个肢体也会长大，好，就像你渐渐长，身体渐渐长大起来，你手也一定会渐渐的长大起来，长长起来，长健康起来。好，那所以他说，借着这样子的服侍，百节各按各职，哈，这样服侍，身体长大起来，长成基督的身量，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在爱中建立自己。也就是说，这个身体你要建造一个什么身体呢？建造一个。基督的身体是一个什么身体？是爱，因为它是一个爱的国度，好，他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国度里面救出来，把我们带进入爱子的国度，爱子光明的国度。所以所有的服事就是在为这件事在服事。那怎么这样你了解了？你不要觉得说我的服事就是负责放投影片。我的服事就是负责做招待，其他我都不知道。我的服事只是负责翻译，不是，你所有做这些事都在跟别的肢体在配搭，都在跟别的。为什么？因为你放投影片了，只要一不专心了，哇，所有唱歌就停在那里。你知道我放投影片都没什么重要，没别人也不会注意我。每次那个礼拜六祷告也很少为这个祷告。但是你知道吗？只要你一觉得自己不重要，你有一点疏忽了，所有敬拜就停在那里。你会发现，他只要慢放一点，大家就啊，不知道怎么唱了。所以多么重要！然后他只要再忙乱一下，大家就。整个敬拜就完全破坏掉，所以圣周很重要，每一个服事都很重要，每一个服事都很重要。好，你说我都是只是负责做那个寄报名单的，好，特会的报名单，这没什么，好，可是你知道，你只要一个地址写个数字写错了，那个人收不到，以至于。这一个肢体本来神要让他来这个特会，神要大大的充满他，使他一生的转捩点，然后使他这一生开始一个奇妙的变化，神要做极大的工作在他身上，他将来可以成为被神大大使用的，可能就是因着你这样一个数字写错了，就拖延了几年，神做工在他身上，你知道吗？就每一个服事都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要讲这个服事的目的，好，服事终极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我们个人在爱中建立自己， 神特别有意的把不同个性的人哈、摆在一起同工。好，那所以我为什么说你要找对象最重要就去问他的同工。同工的时候最能够显出这一个人的生命的实际的情况。有的教会就会觉得说，牧师你只要排这个人事情，那我就离开教会，我没有办法跟他在同一个 worship team 里面，你知道吗？这个就没有办法在爱中建立自己。神为什么把这个不同性格的啦、不同看法不同个性的摆在一起，为着叫我们在爱中建立自己。那这就是这么多堂的服事所特别要提到的，借着服事它改变我们，使我们有基督的爱，有基督的形象。好，那一个人如果他说我所做的服事我就不喜欢跟人家同工，因为我很聪明，我各方面都会做得很好，可是跟人家同工，有的人就是动作很慢很笨哈，所以我一跟他同工我就什么都进度都拉下去，那我能够做的服事都是我个人的，就是不跟别人配合的，这个没有办法达到神要你服事的目的。其实没有一样服事你不牵扯到别人，都会牵扯到别人，只是你有没有留意到，我现在这样做或者我不这样做，我是不是给别人带来很麻烦。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留意啊，特别是有些人个性比较孤僻，或者是他不知怎么与人相处，怎么样面对冲突。好，那这个我们在内在生活的这个整个系列都一直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肢体跟肢体可以很好的配搭，板结各按各自。好，那这个而且彼此相助，彼此相助，这样呢我们就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才会明白什么是爱。好，我们才会这个神的爱基督的爱才会在我们的身上长成。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要这个什么甘当苦劳喜欲繁琐。好，那特别在那些小事上我愿意尽心的去做好，因为我不去尽心去做好，别人就得来帮我们这个处理后面的。好，人家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那这个都是这个配搭很重要。好，那另外呢，我有一次去一个神学院服事，他们要我讲到这个教牧学方面的，好，那然后会后就有一位问我问题哈，他说，陈牧师，如果像我们神学院毕业以后哈，那我们去一个教会服事，好，可是如果那个牧师呢，他没有被圣灵充满，好，那我该怎么办？好，那我是不是就是自己顺服圣灵，这样来帮助那个教会？好，这样，我说不是的，好，你毕业以后，你去到一个教会，你一定要记得，你扮演的角色是去帮助牧师，去达成神在那个教会的旨意。也就是你不是你从神学院一毕业以后，我进入一个教会，我就已经因为我在神学院已经学了18般武艺了，哈、哦，然后各种有恩高的人都为我按手过了，所以我去到教会呢，我好好的发挥我的恩赐，哈、哦，来改造这个教会。不是，你要看那个牧师肯不肯让你改造，对不对？就是你不管你有多少18般武艺，你要知道你去是做帮手的。没有一个人一神学院毕业他就去做一个主任牧师，除非你去拓荒，那就看你能不能去拓荒。好，那每一个人刚开始踏入合场一定要学会做一个帮助者配搭者，学会做一个帮手。好，就像约书亚他一直是摩西很好的帮手，很好的跟班的。好，摩西上山跟神这个会面，然后他就守在山下。好，然后呢 这个神要分赐摩西的这个恩赐哈，在他的灵在这70个人的身上，他们就说预言，说预言了哈。哎，结果有2个人在营里面也说预言哈。约书亚就说：“哦，摩西，那么禁止他们。”好，那他是好意的，可是摩西就说：“你为我而嫉妒吗？”好，不。好，巴不得耶和华的灵可以更多的都临到每个人身上。那约书亚没有说你冤枉我，我是为你好，哎，我是觉得说他们这样子没有去那里集合，就在这里就说预言哈。哎，摩西责备他说：“你为我而嫉妒吗？”好，他就接受，他没有说啊为你好还这样子还被你责备，好，他没有，他就接受。所以约书亚呢，他可以这个神会立他做摩西的接班人。那所以一个人，你除非神看见了你是一个很好的帮手，你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者，神才会立你做那个人的接班人。好，那我在那个神学院，我就回答那个问题哈，我就说，第一，你神学院毕业以后，你去一个教会服事，你如果清楚是神带领你去那个教会，好。那个牧师他没有被圣灵充满，好，他或者他在教会就是不许有圣灵的这个讲圣灵充满这一方面的，那你就要服在他的权柄底下，好，你活出一个那么好的帮手的见证，凡事顺服他，凡事在旁边做帮补的，以至于你赢得这个牧师对你的信任，那你才有办法把神本来在你身上的这些恩赐或者托付，可以一点一滴的在那个教会，那个牧师信任你说让你来做，他允许你来做，你才有办法去发挥出来。这是神做事的法则。神不会让一个人一去那个教会，然后就这个大修土木哈，然后这个。大大的改革，除非那个牧师愿意，他已经预备好，否则一定是带来教会的分裂。好，那这样的人呢？你教会分裂以后，你出去了，一般神也没办法再好好用你，因为你不是一个顺服的人，是一个会做一个谦卑顺服的帮补的人，以至于神就没有办法用你。为什么？因为神要用那些忠心的人。忠心就是向着神忠心，你是在爱教会，是在帮助那个教会可以建造得更好。那每一个你历史历代你去看，每一个被神重用的人，他都有一段很长的年日，好，这个服在那个领袖的底下。我上次讲到撒都牧师，对不对？神特地叫他去跟他的那个师父学，而且神特地感动他那个师父对他这样子的对待，就是只叫他浇水、浇草、割草、剪草，这样半年呢。好，而且日子不知多久，直到他完全的服下，神知道可以了的时候，神才告诉那个牧师说可以，他可以毕业了。好，所以你有时觉得说啊，这个怀才不遇啊，哈。可是神要看你服不服得下来，是不是一个忠心良善的帮手配搭者，那神才会把你升高。你千万不要自己赶快自己企图的爬上高位，你会跌得很重，跌得很惨。好，那我们这个，所以我们做一个神学生刚毕业，或者你没有读神学院，好，你反正你在这边也是一个神学院嘛，好，那你毕业以后，你开始服事，你就是要学习做一个神把你摆在哪个地方，谁是你的领袖，你就好好做一个学习者，不要一去就想要发挥。好，像一个人刚开始学习服事，他很需要的就是做一个 copy 的人。很会 copy 他的领袖， 然后他只要会学他领袖的那个好，他这样子，他的根基就会打得好。我认识有像那个吕代豪牧师哈，那他是吴永长老，这个他一信主以后就在吴永长老教会嘛哈，那他就学吴长老哈，他学到一个地步，我看他连讲道都这样子，都跟吴长老一模一样。因为吴长老讲到是有时候讲一讲就会在手上这样子写啊笔啊，所以他也是讲一讲就会这样子笔。好，那没有关系。好，那就是说你刚开始不要一踏入服事就一直要创新，你一直要创新，你就觉得我一定要讲跟这个领袖不一样的东西。好，我要有我的风格，我要有我的特色，你这样子你学不到这个领袖本来神带领你在这个地方所要你学习的所扎下的根基。因为如果神把你，如果是神的旨意带领你去这个地方跟他学，一定有神的目的要你跟他学的，他一定有值得你学的，那你一定要先好好的学，好好的学就是一直去照着做，照着说。好，我去那个 Kansas City 哈，去那个2002年第一次去那个叫做 Youth Conference 哈，那个那些然后他们也有这个学校嘛，好训练学校，然后他们一个一个上去哈，做见证讲哈，你发现哎呀，那口气讲的那种跟 My Pico 讲一模一样。但是这他就成功了，你会觉得说我只要讲跟他不一样的，让人家觉得我的就是很有我的创新的，不是，他就是一直讲一样的，渐渐 My Pico 的意象，他从神所得着的就变成会明亮在他的里面，明亮在他的里面，而他就进入这个意象，进入这个水流里面，然后到一个地步，他越长成到一个地步，神才会给他新的开启，新的东西。可是他就已经领受了这个意象。我们当初在荣教士的底下有50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好，那但是毕业就是说后来神差我们到各地各方去拓荒，好。那每一个人建造出来的教会就都不一样了，那就在乎而且有的后来就是他牧养教会就是人数一直不多，然后他就觉得就开始去外面跟人家学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要来带领这样。好，但是他已经就是说他没有从荣教士去领受到神托付给荣教士的那个意象跟托付，你懂我意思吗？好，以至于他做不起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说这个原因是在哪里。如果这个意象是这么宝贵的意象，如果荣教士可以带出一个教会是这么多渴慕的人都来追求，那为什么我牧养的教会就是总是只有小猫几只？那问题是什么？问题在哪？他应该去研究这个问题在哪里。问题很可能是我的性格的问题。我的，例如说，这个荣教是70几岁的，那我们是晚他一两倍的人。可是你年轻人一去拓荒，你不能也要一副跟荣教是一样坐在那高高在上，对不对？就是他的年龄是这样，那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好好学习去服侍别人，好好谦卑的去服侍别人。那荣教士他跟神关系好，以至于他很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很盼望下面人懂得顺服。但你不能说你要顺服我，好，那就是这些有时候你问不起来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像有一个牧师，他就 来到我们教会，然后他就想就看见说，哦，我讲谦卑，以至于我们教会都那么谦卑，哈，所以他就回去就开始讲，你们要谦卑啊，哈，谦卑多重要，讲。他们有的信徒就说，那你自己为什么不谦卑？然后他就看，哎呀，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常常悔改，所以他就回到教会，他讲，那悔改啊，那悔改啊，哈，那有的人听了就气了，就离开教会了。就悔改跟谦卑，那不是用这样教的，那是我们这个服侍主的人自己先真实的谦卑在神面前，常常悔改在神面前，以至于当你讲的时候，你的味道会不一样。你所讲出来的道会使人就灵里面就整个下来，他真的就浮下来，一直的越来越低。好，还有他因为你自己常在主面前悔改，以至于你讲的时候那个人里面就扎心，他就很蒙光照，他就很深的悔改，而不是你就是一直讲谦卑啊谦卑啊悔改啊，知道吗？所以服侍怎么样最重要的都是在乎这个人的生命，这个人的理念。摩西啊，他为什么他的代祷那么有能力啊？为什么他的代祷那么有能力？因为他是真实在爱这些百姓。一个代祷的服侍，他所以能够有能力，最重要的不是他那个祷告的话语的长短，还有那个内容辞藻的漂不漂亮，好，最主要都不是那个。一个人祷告有能力，也最主要不是大声，好，最主要都不是那个模式，你所学的那个模式。最主要一个人祷告会有能力，最主要是取决于这个代祷者，他对于那些得罪他的人、伤害他的人，他所发出的怜悯有多深。那摩西他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老是伤害他，像绕旷野啊，绕到38年，他们还是常常觉得说，为什么不回埃及呢？都是你把我们带出来。好，真是应着景象百姓，而且有时候那些百姓集体都气得好像要拿石头把他打死一样，什么都怪罪他，好的也不会谢谢他，好，一不舒服没肉吃没水喝就开始都怪罪他，好，路难走就怪罪他，都是这样的，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但是呢，摩西就说，神啊，你如果不饶恕他们，你就把我的名哦，把我的名字涂抹吧。好，就说你就把我当赎罪祭，你把我名字涂抹。他不是说好啊好，神你要灭绝他们，好，正好神说要立我的后裔，你看我的后裔至少不会这样硬着景象。摩西不是，他的代祷之所以那么有能力，就是他对于这些伤害他得罪他的人，他的怜悯他的爱有多深。所以一切的服侍，你能够有这个真，如果你要有真正的果效而且有永恒的价值，必须是在爱里面行出来的服侍，在爱里面所做的服侍。哪里有爱，那个老我就不能够动摇他。在服事上，老我败坏一切。所有的服事，老我会败坏一切。我们老我每一次的发作，老我的那个反应，会把我们很辛苦服事了几年的服事就整个拆毁掉，整个破坏掉。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服事讲了很多堂都在讲到说这个服事最重要的就是要这个仇敌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己，好，那这个仇敌我们不去对付，我们服事的生命一定很浅很短暂，主没有办法长期的用我们，好，也没有办法大大的使用我们，他可以有很短期的大大使用你，如果你恩赐很大的话，但是至终我们的老我 会破坏这一切。所以这个服事最重要，就是他说在爱中建立自己，好，就是每一次的服事使基督的爱更多的长成在我这个人身上，这才是他要我们服事他的这个目的。而我们天然人是没有爱的，好，可是借着服事，神会把他的爱分赐给我们，因为我们与他一同劳苦，好，一同来服侍他所爱的教会，他会把他的爱来赐给我们。那所以服侍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伤害，这是一定会有的。很多人就是觉得啊，服侍很麻烦，跟别人配搭很麻烦，所以我不要有这些服侍，服侍就会受伤害。我就是来追求，然后我回去，哎呀，我这个玉瓶都保守的好好的，一点裂痕都没有。但是基督的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长起来。你都只爱你的家人，那是天然人，连那个杀人犯都会爱家人的。神要我们去爱他的教会，去服侍他的教会。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马太25章。马太25章哈，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一段跟第三段哈，第二段呢我还没有讲哈。第二段你知道有一种人是最危险的，就是那个1000两银子的。为什么？因为他很容易就把自己躲起来。5000两银子的呢，他一定很忙着在服侍，因为他的恩赐很大，很多人都会需要他，教会很多都会找上他。1000两银子的，他就会觉得教会有没有我都不重要，我反正每次都坐在最后一排，就躲在一个角落，我就是来亲近主，来敬拜，很享受就好了。那你一定要很留意哈，这个神就是说服侍不是我要不要服侍，服侍也不是说我选择什么样的服侍，而是这些将来都要跟神交账的。好，那1000两银子的呢，常常他就会胆小怯弱，他就是觉得我没什么重要嘛，少我一个人没什么关系嘛，好，但是身上肢体没有一个是可以少的。神说那个软弱的，好，神都特别给他加上尊荣的，特别给他加上荣耀。好，那像这个提摩太，好，提摩太也是一个很胆小的一个人，好，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哦写给他书信特别唠叨，很多话都一直重复。为什么？你对那个胆小的人就老是要跟他讲，因为他就是一直这样不动，就胆小，哎，我怕我怕我不要，就是这样跟他，你要更强，你要起来赞美，你要大声一点，就是要一直要他突破他的性格。好，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你不要以为胆小没有关系，反正别人都没注意到我，神注意到，神说你不要把它埋起来，否则到那一天神会说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你要留意。有一位姊妹哈，她呢她特别的胆小，好，那她在这个信心家庭哈，就是罗本森师母他们那个信心家庭哈，然后她就是做各种的家事，煮饭啊，清洁啊，哈，然后制造罐头啊，哈，啊，那就是所有的家事，他很满足于来做这些家事，这样。那他没有去参与各样可能会有的这种属灵服事的机会，他都没有去参加。为什么？因为在信心家庭有很多大器。罗炳生师母啊，布鲁克长老啊，还有各地的宣教士哈，都来这里哈，回国都来这里来这个追求个一段日子哈，歇歇脚哈，所以他们的服饰都非常成熟。但是他就觉得自己是个小女子，那他就觉得做这些杂事啊，这些家事，他就很满足这样。好，可 可是呢，主就借着罗秉正师母，主就借着罗秉正师母去提醒他们，在他们那个信心家庭有一些年轻人，不只是这一位，好啊，这一位叫罗卡琳，哈，不止罗卡琳，还有一些年轻的人哈。那神就借着罗秉正师母提醒他们说，哈，你们扣留了自己，哈，和别人的祝福，哈，就是说，因为呢，你们对于属灵的服事，哈，还有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缺少那种从事事那个世俗的工作的时候，哈，这个一般人公认应该有的那个热切求全跟热忱忠诚，就是我们一般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哈，我们都会很热切的要把那个工作做好，做得完全，哈，很忠心在做。可是呢，你对于这个属灵的服事，哈，还有自己跟神的关系，缺少这个热忱、好忠诚、求全，这个对吧？为什么？因为你只满足于做那些杂事、家务事，就我很谦卑哦，我都愿意帮忙做菜啊、煮饭啊、清洁，这是好的，但那也是不可少的，那就。你愿意谦卑来做一些这些行政的事情，服侍别人、办事，这些事是好的，但是你在属灵的服侍上，还有你跟神的关系上，你都要热切的去追求，要求得一个完全，因为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他的旨意，有他的期望。那你不要觉得反正有这么多大器皿，你我能做什么呢？好，那可是神要用你，神要用你，跟用那个大器皿是不同的用，但都要用。好，那就说神就对他们说，所有的基督徒哈，当他们在灵里面在经历上晋升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一定要开始运用。好，他们所已经得到的这个福分，借着做见证去探访，好，去为别人祷告，好，去 counseling 别人，带敬拜，借着一些简单的属灵的服事去把祝福带给别人，否则他们会开始退步，你知道吗？如果你在灵里开始尝到主天恩的滋味，略尝了主的同在的甘甜，神话语的开启，你就要开始去对别人有些属灵的服侍。你没有去服侍，你就会开始退步，而且你扣留了对你自己神要给你跟给别人的祝福。所以你要学习跟随圣灵，自动自发的去做属灵的服侍，不是都是要人家叫你去做什么才做什么。那这一位卡琳，这位罗卡琳呢，他当时他就听进去，他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好，他听进去了，他就开始愿意这个照着所听到的开始去做一些属灵的服事。结果你知道吗？后来神差派他到非洲的肯亚，在那服事了40年，好，把基督的福音带给那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部落，一个女子，一个胆小的、特别胆小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轻看自己。我今天特别要对我们当中这些胆小的、害羞的，好，还有呢，觉得自己不重要的，好，我要告诉你，你很危险。你会像这个一千两银子，你会像这个一千两银子，你一定要好好的去用你这一千两银子。那这位罗卡琳当时看起来是好像一千两银子的，但是其实他其实是5000两，他可以在非洲的肯亚，一个小女子在那里服侍40年哦，在极大的艰难困苦中，可以在那里一直为主站住，而且得胜有余。所以这样子，你不要小看你自己。神常常拣选这些软弱的、无有的， 卑贱的。那像提摩太，你知道提摩太后来为主殉道，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个属灵的产业都那么丰富。神，我越服侍主，我越发现神对每一个人的旨意是那么美善。神从来不轻看一个人，神造每一个人，在他身上都有一个极高的、极美善的旨意。只是我们常常轻看自己，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神对我们的爱。我们觉得我有服侍啊，我在教会也很忙啦，哦，我就是忙着在做这些杂事，我就已经很满意了。神不满意。每个人你都应该从事一些属灵的服侍，也就是说你不长进，你要对神交代的。那我自己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你们可能不明白，比较跟我亲近的同工都了解，我是一个很守成不变的人。我搬到一个地方，我就不想动，就一直停留在那里。啊，所以我主在台湾就已经跟我讲啊，先到洛杉矶，然后到什么税，但是什么税是至终最重要的一个合场，好，是神的心意在这。可是我一到洛杉矶了，我就把什么税丢在一边了，我就不会想动。好，那我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可是呢。就是借着顺服，好，神一步一步的一直带，好，那个前些时候，我们代表同工在祷告的时候，啊，他就在为我祷告，就看到一个异象，他就说看到一个异象，就是阿巴父那个坐着哈。然后我是一个很小的，就是差不多到他膝盖这样的。然后就阿巴父抱我上去，然后阿巴父就把抱到他的膝盖上，啊，然后阿巴父就跟我讲说，你愿不愿意为我把那个球踢远一点？我就说好，就下来，啊，爬下来，然后就去脚一踢，然后马上又跑回来，又叫阿巴父抱我再上去，然后阿巴父又抱着我，然后就又跟我讲说。你愿不愿意为我再把球再踢远一点？然后我就说好，我就这样抱下来，爬下来，然后去脚一踢，然后马上又上来。那我们那个代表同工，他说，他就看到，就发现说，阿巴父的这一边哈，都没有了，那边呢，每踢一球都是有一个旗帜在那里，就是有一个目标。然后我球就踢到下一个目标，好，然后那个旗帜就没有了，就达到这个目标，然后我又跑上来，好，这样，好，就是对阿巴父最有兴趣啊，我不会在那一踢的，就是啊，好好玩哦，再踢，啊，我要把踢远一点，这样。所以我们在这打通，一跟我讲啊，我就觉得这跟我个性真的很像，我就是这样的人，很容易满足的。主叫我做一，我就只做一，我不会做到二三五去了。但这个也很大的缺点，所以要一直为我祷告那个 spiritual violence， 属灵的强暴力，我花很长的时间为自己这个祷告，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安于现状。这一方面是优点，但另一方面就是缺点。在属灵，在灵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越来越发现，知道吗？因为阿巴父他有很广大的心胸，他有很迫切的旨意要成就。但是呢，至少我就是一直顺服，所以他就说，他就发现这样一直顺服，已经达成这么多的目标了。这边都没有旗帜了，这边旗帜，他说可能这样不知不觉一直踢就踢到亚洲去了。好，那所以我讲这个例子，就是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也是这样的人。我不是太胆小，但我不敢冲锋阵线第一个。我常常喜欢做跟班的，因为我从小都跟着我姐姐他们都是跟班的， 我不会自己一个人去玩，那但是神却把我摆在一个做领袖的位置上，那对我实在是很不喜欢。我喜欢做跟班的，做一个帮助的，他跑第一棒，我跑第二棒，跟着他帮忙，这样。可是神就是要把我摆地放在一个领袖的位置，那现在就变成同工们会一直 push 我要往前。几年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一个代祷同工就看见说，哦，我在打水是用那个老式的打水器在打，啊，而且有点生锈。哦，我就跟着悔改，主啊，我愿意更新，愿意更新。你知道，你不往前都没办法。你当然一些会看异象的都要 push 我们往前。所以我就是勉励我们当中，好，这些年轻人，好，或者个性比较缩，好，胸无大志，跟我一样的。在这个末世 end time， 你一定要把自己摆上去，因为 end time 神的脚步是很快，因为仇敌气凶的这个在做，神圣灵神很迫切的要快一点，快一点，他要做工，他把第三支军队快快的变成第二支军队，第二支军队要快一点变成第一支军队，那我们需要跟上去。那些不起眼的，很软弱的，哦，那些觉得自己没什么恩赐，神常常用这样的人。你知道那个北极大复兴啊，神也是差派一个姊妹去，但牧师一直不相信，可神就一直给他话要他去，他就在那等，等了好多年，直到他牧师阿门让他去，带起北极大复兴。所以你不要小看你年轻，特别啊，我好高兴，我们现在在这个班上，我们有七位青少年，好，太好了，好，我们中国人哈，特别是来美国留学的，好，因为你等到来这念完硕士、博士，又当完兵，再来念硕士、博士，然后结婚生孩子，好。所以很晚才结婚，常常来美国留学，常常三十几岁啊，三十五啊、三十六啊才结婚啊，或者三十三岁才结婚，然后再生孩子，所以以至于你的孩子哈，二十五六岁你都觉得好小好小，没有，我二十六岁已经去拓荒了，二十六岁已经去当传道人，而且我来到美国，我越来越看见好多美国人，人家都十九岁已经当传道人了，二十岁已经是牧师，很多。很多十九岁、二十岁已经在牧养很多人了。那我们不是我们中国人啊，二十二岁、二十三岁小孩子啊，像个小孩子。不，你不小了，你要去牧养人了。你是大人了，你要去照顾别人了，你不再是接受人家照顾了。我们二十六岁到新竹去，已经是去骑着脚踏车去清大、交大、去站岗、去探访。我们二十六岁去到那，就牧养跟我一样年龄的，甚至比我大的，我们都牧养啊。那我来到美国，看得更厉害。人家这些美国人十九岁、二十岁很成熟，都在牧养教会，很多很多。我盼望我们眼界要开阔。那我相信，在我们教会越来会越多，二十一二岁。就已经开始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真的，我对我们这些青少年跟这些青年人很有兴趣，很有兴趣。好，神真的要用你们，不要小看自己年轻，好，要做大丈夫，做刚强的人，在神的国，为神我要求一切，为自己我不求任何事。为神我要求一切，神要得着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我们当中有十二岁的青少年，感谢主，也不小了。我相信他们这一代真的越多会十八岁就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他们现在十一二岁已经都会抄笔记内在生活，我都想说哇，他们大概十六七岁已经可以用英文讲内在生活了，真的，他们可以开始带我们的儿童青少年，这就是神的心意，这真的是神的心意。所以如果觉得自己很胆小啊，觉得自己都不行，好好去读提摩太前后书，好，提摩太前后书，好，你知道他们那些十九岁二十岁就在牧会的，人家很多年长的都服他们，在神的家最重要的那个权柄的产生，不是你的大声，也不是年龄，最重要是你的榜样。所以保罗为什么跟提摩太讲，好，你在这个信心、爱心、清洁、各方面，你要做信徒的榜样，做他们的榜样，榜样会产生属灵的权柄。那还有呢，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四节，还有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都讲到说你要挑望那个从前按手在你身上所得的恩赐，或者借着众长老向你所发的那个预言，你不要轻忽。我相信有一些先知为你发的预言，你可能会觉得哎呀，什么什么说我要去列国，去什么传福音，去什么，怎么可能啊，你要存在心里去为这个祷告。就像这个神借着先知跟我讲的一些话，我有是绝不可能，知道吗？好，那什么跟我发预言，安童牧师跟我发预言说我会在这个英语系的很多的牧者当中去讲到，怎么可能啊，我听都听不懂你怎么讲啊。但是我把这个话存在里面，我一直想要听，一直想要讲英文，只是没人要跟我讲。但是我一直不放弃，只要有机会可以学，我就一直要学，知道吗？因为神既然这样讲，我要留意，我要留意有机会讲英文。我的年纪越大，舌头都打结了。好，那所以我们要留意，要留意。上次那个一个美国教会不是要我去带祷告，还要我讲这个亚洲的这个神在亚洲所做的工作啊。马蒂娜就说：“哇，安童牧师跟你预言的都实现了，真的是来神来真的耶！”我说：“对啊，只有你跟我来讲的。”95年神就感动他，叫他跟我讲英文了。真的，我95年来东方的时候，神感动他，叫他跟我讲英文，他就不肯。他觉得要跟我讲英文，头脑还要想，上班已经很累了，还要想下班还要想英文，太累了，他就不肯跟我讲。你看，给我拖延好多年。所以，我跟你讲，神跟我们是来真的。我就是跟他们讲，你要记得神跟你讲的这些你要留意。那个神界 Brian 就几年前跟我发预言啊，说啊，神要你的这个你的信息都要 publish， 你的信息都要做成书啊，要发行啊。怎么可能呢、啊、我还在问旁边说他刚刚说什么。就是很多对你发的预言，你会觉得怎么可能，不可能的。可是现在真的这样了，已经出两本书了。那 就是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那些恩赐你要去用，你要去服侍，你不要轻忽所给你的预言，你要去祷告，否则神在你身上一生美善的旨意没办法成就的，没办法成就。我坦白跟你们讲，那神无论接着妮塔啦，接着Brian 或安童牧师，有时候他们跟我发的预言，有些我知道是这样，有些我会觉得啊，那种什么天马行空，是不是？反正就是很高啦，很遥远的事啊，这样。可是我还是存在心里，我还是存在心里，而且我会为这个祷告。就是因为我是个守成不变的人，就我觉得来到这就是这样的，就不想到未来什么啦、打算啦，都不会想的。可是神讲的，我们就要存在心里，因为这是他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不是我要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上了这个服事，我看到你真的心意更新了变化，不是我想做什么，我现在做这个做得很好，而是神可能不只要你做这个，神要你再做另外的一些服事，是你想都没想过的，当然会带给你一些压力，但是你要把自己摆上去，否则主会说你又饿又懒的仆人。好，那你现在就去答应神的呼召，摆上去，你现在就已经在得着恩典，得着奖赏，而且你有永恒的奖赏，现在已经一直在得奖赏。就像我一直跟随着主把自己摆上去，就像那时候仰望主落这个什么税的呼召，好，马其顿呼声，我问主，哇，主又每天几乎每天都一直给我话，要我去，要我去，啊，我都觉得好难，好难呢、啊。好，那因为我知道神猴岁的羊是很难牧养的，而且再加上又已经都很多都听了录音带了，我还去讲什么啊？可是你看，我顺服了来了，而且是在我最累的时候。最累，啊，已经3年在那里拓荒，15年都没有安息年的服事，怎么又要来一个拓荒，而且到一个最难的地方拓荒，骄傲跟独立的灵的地方，对不对？好，可是我顺服了来，你看主就一直扩充，扩充我的体能，好，扩充我的灵力体力，好，让我经历真的是想都没想过的，也就是说他的恩典一直够我用。靠着那从上头加给我力量，真的凡事都能做。我不能做，神也兴起这样的同工来帮助我。干嘛？来一个牧羊，一个细骨，好，细骨，我却是电脑文盲，什么都不会。所以一来，每次他们交通电脑的术语，我就说，他说什么？那牧师什么都不懂的。然后我们那个同工就说：“江姐，我把你出卖了，你都不知道；把你卖掉了，你都不知道。那可是神可以，我讲这些就是鼓励我们当中这些年轻人，觉得自己没什么的。主在你身上有他美好的计划跟旨意，你一定要把自己摆上去，好，要殷勤、专心的去做神现在要你做的。”神看见你的忠心，他就看见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他就可以把更多的事再交给你。好，你说：“哎呦，我不要交那么多事给我，压力很大。”这个都跟你永恒有关系的。你永恒，神才给你管理多少座城。你说：“我才不要管那么多座城，你将来你会后悔的。”你知道神这样讲，那个一定很重要的。我们有一位弟兄很聪明，他说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可是反正神给的一定是好的，我都要。还有你觉得自己很年轻，那你不用怕，你就是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你在小小的神给你小小的葡萄园里面，你去教导去服侍，你就是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在自己所教训的事上恒心，恒心的去做。好，那你怎么知道麦比口那么年轻这样出来服侍主，到现在神可以借着他做这么大的事工？他也没读神学院，神可以借着他做那么大事工。好，所以在乎的就是我们有忠心。好，那我盼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将来会被主讲这一句话。好，我们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上了这个服侍的课程，将来主都对你说，哦，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来进来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现在就已经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你到永永远远都一直享受主人的快乐。服侍他，神给我们的奖赏真的是很大。我常常是说，哇，我们服侍的这位主人，他真的厚待一切服侍他的人。好，我们休息十分钟。你们有关服侍的问有问题的，写纸条，下一堂先给大家发问。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